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235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在这边有美好的学习啊。今天晚上的课程哈，叫做“真正的智慧”。这个题目叫“真正的智慧”哈，啊，难道有假的智慧吗？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人哈，感觉上他很有智慧。啊，像有一些法师啊，常常会讲一些很有学问的话，他们所讲的话也很有智慧，可是呢，他们讲的话啊，离真正的智慧呢，就差有那么一点距离哈。那各位刚经历过国中基本学历测验啊，不管那个学历测验对各位来讲是一个。快乐的经验啊，还是一个悲伤的经验哈、那总是过去了哈、那各位再来就是要进入高一的阶段，那三年后啊，或者是五年后，有的读五专，你就要再考一个更高的学府啊，可能是念大学啊，或者是科大啊，那再来呢，可能还要再去念。研究所啊，研究所完还要去读博士啊，对有些人来讲他的路是这样哈、那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哈、各位在念书啊，经历这个九年级念书啊，动不动就考试，每天考好几张考卷的日子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要念书？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要念书？念书要做什么？可能你有答案，可能你也没有答案啊。不管你的答案是怎么样，这个今天会谈到念书这个问题哦， 那我们念书是不是去获得一个真正的智慧呢？啊，等一下会告诉各位哈。哎，我先讲我的经历好了。好，我们先翻开课本啊。课本这边第一句话就提到说，他说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但怎么样算是有智慧呢？有没有人曾经被人家骂过白目啊？哦，你很白目嘞，啊，白目的定义是什么？其实白目它这个字是怎么来的，我不太晓得哈。白目难道跟白内障有关系吗？啊，因为白内障眼睛会白白的嘛，看不到东西。哎，可是这样子的话，对白内障的患者这样不好意思哈。哎，有的人会被骂白目哎哈。啊，骂白目的意思是说你搞不清楚状况。啊，有时候呢。我们搞不清楚状况，就会被人家说白目。那你被骂白目的时候，是很高兴呢，还是很难过？应该不会很高兴了哈。哎，你大概会想说，我真的有这么白目吗？啊，大概会想这个问题。那我怎么样才可以脱离白目这个名字啊？啊，那你就会想到说，如果我拥有智慧，像所罗门一样，绝对不会被骂白目。啊，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嘛，哈、哦。被骂白目机会比较多，根据我的观察，因为我当了好几年的导师，哈、哦，我发现弟兄比较多，弟兄容易被骂白目，因为弟兄比较好动啊，哈、哦，啊，比较活泼，啊，姐妹被骂白目的机会比较少，哈、哦，哎，那、啊、是不是姐妹比较聪明呢？好、啊，这个我们不晓得。好，哎，出现那个名词哦，聪明。等不等于智慧？聪明是否等于智慧？啊，你好聪明哦！可不可以说啊，你好有智慧哦？啊，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哈、哦。好，在课本里面哈、啊、有提到说什么叫做真的智慧？啊，真的智慧这边有给我们一些定义啊，等一下我会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啊。这边提到说。真正的智慧啊，根据智慧这两个字啊，我们课本有两种说法，一种呢是日常生活的一般大家能够接受的、啊、另外一种呢是以信仰做标准来讲的。好、啊、我们先看第一种、啊、第一种呢说智慧应该是一种分辨的能力啊，让人呢能够分辨情势啊，是非好坏，利害关系啊，以致啊能够脱离错误、失败，达到美好的果效。简单的说，就是不会被骂白目。啊，这样很清楚了嘛？哈、哦，不会被骂白目哦。你看哦，一个人情势都能够分析得很清楚，啊，是非好坏，哎，他都很了解，利害关系呢，哎，他都知道怎么去做断定。那这样的人就能够远离错误、失败。啊，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啊，这个人。啊，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哈、哦，然后他有良善的价值观。哎，什么叫价值观啊？价值观就是你能够判断说，哎，这个比较贵重啊，那个比较不重要，这叫做价值观。啊，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有的人认为哎这个很重要，有人认为你看到那个东西并不重要。啊，所以大家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一般来讲哈、哦，所以真的智慧呢，就是他要有这种价值观做判断哦。所以这边提到说，真智慧是可以用人的聪明才智去追求良善、美好、公正、清洁，啊，当然也可以借由学习的方式，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学习，那你怎么样学习让你能够获得更高的智慧？啊，有人认为说拿到博士就不会被骂白目，我要跟各位讲哦，拿到博士就不会被人家骂白目吗？照常啊，啊，因为以前我念过那个有一个课文这样说，哎，什么是专家？专家就是训练有素的狗，啊，那课文写的，啊，国立编译馆写的哦，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为什么呢？因为专家就是在某个地方很强，可是呢，有些地方就不行了。好，像牛顿。啊，因为我是教理化的哦。牛顿他算不算专家？ 算啊，啊，他因为发明太多东西让各位念得半死嘛，对不对？啊，有的人对他恨得牙痒痒，你就不要发明那么多，我理化就不用学那么多，啊，哎，可是他不是故意的哦，啊，因为牛顿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啊，他发明那么多东西都写起来，然后呢都藏起来不给人家看，是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叫做哈雷，有没有听过？那不是骑机车那个啦，啊，哎，他有个朋友叫哈雷哦，哈雷有一天不小心看他说，哦。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微积分啊，啊怎么算？不告诉你啊。牛顿都不跟人家讲，后来被哈雷拿出去对外宣布的哈、啊，所以你才会念得半死。哎，可是牛顿他发生过什么事情啊？他发生过那个是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啊，他的门已经挖两个洞啊，所以你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啊，那是牛顿发生的哈、啊。好，所以。这地方提到说，你如果有很好的学历啊，不见得你有真的智慧哦。好，我们今天要利用这个时间跟你谈谈什么叫做真正的智慧哈、哦。所以这边也提到说，有一些高学历啊，啊，社会地位较高的哈、哦，也被骗呢，啊，被诈骗集团锁定啊，啊，而且一骗啊、哦，不是几百万，是算千万的哈、哦，就被骗了啊、哦。那第二个，真智慧如果以信仰来讲的话。啊，那就从圣经的真理出发，就是要勉励我们呢，能够积极追求神要赐给我们的真智慧哈，啊，像就是更美的智慧，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习练通达，能够分辨好坏。啊，我以前念书念得很辛苦的时候哈，也跟各位一样，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念书？啊，因为念书很痛苦嘛，为了要考试啊。可是呢，读大学的时候，啊，因为大学的分数的关系哈、啊，我就，没办法哈、啊，就填了一个人家都不想念的科系，叫做物理系。啊，因为分数的关系，我只能填到物理系啊。啊，我就去填啊。那进去之后，那个教授就问我说：“我们要考试嘛，哈、啊。”啊，因为师范系统都要口试，口试通常都会过了哈。啊，教授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来念物理？”我就说：“因为高中的时候物理没念好。”啊，他说教授就笑了一下，就说：“好，子文，让你念。”啊，啊，后来呢，念物理之后，我才发现什么叫物理啊？原来物理就是一切万物的根本道理啊！啊，所以在读了当中，慢慢的很感动，啊。当我把一些东西做清楚的更进一步去了解啊，从教授眼的口中去谈到说哦，原来大自然是怎么样形成的时候啊，非常感动啊，因为这大自然是谁造的？神啊，主耶稣造的啊。啊，举个例子来说，各位有刚理化刚学过嘛，齁，什么叫原子啊？原子就中间有原子核啊，旁边有电子在那边绕绕绕绕绕啊。啊，哎，你现在摸摸你的桌子，你能不能摸得到它？摸得到啊，你摸旁边的脸，哎，摸得到哈、哦，你会不会摸到这边？哎，怎么透过去啊？不会啊，哎呦，力模型啊，不是啊，摸得到哦。哎，可是你读到原子那边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感动？原子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啊？啊，我只有听到实心哎，奇怪，那要重念哦。原子是空心的哦，有多空？如果那颗原子像操场那么大，啊，原子核才多大？十元硬币耶，所以它几乎大部分 的地方都是什么？空的。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高质是通通都是空心的。哎，还没有，你旁边那个人呢，也是空心的，啊，好，结果。各位还没念高中哈、哦，高中如果你去念理科的话，去读理工那个第二类组或是第三类组，将来你选科系啊，第三类组或第二类组的话，你读到的物理比较深入，他会告诉你说，原来那个原子不但是空心而已哦，它还是一团波而已，它叫做物质波，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高质是一堆波哈、哦，在那边动，在那边动，在那边动而已。很难理解哈、哦，哎， 结果读完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大自然就这样。然后更可贵的是，这一堆坡形成的人类居然有拜神的能力，将来还可以得到主耶稣的救赎之后还可以进天国啊。所以每次看到这边就很觉得很奥妙。那为什么我要谈到这里呢？你现在看到的都是人，对不对？你现在旁边坐的都是人，对不对？啊，对啦，哦，旁边都坐的都是人。现在台上讲到在讲课的这个也是人啊，哦，这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是一个表象啊，一个表象。但是它这里面的真相是说，这个人全部都是由原子所构成的，一颗一颗啦，不知道多少颗去粘出来的啊。啊，这边就牵涉到一个东西哦。如果你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的话，那你就看到表象啊。所以这边有提到一个真正的智慧哈，课文里面没有提到一个观念啊。等一下我会根据这个观念呢去细分里面详细的内容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那这个贯穿整个课程的所谓的真正的智慧是指什么呢？就是看到事情的真相，不只看到表象。啊，所以每一件东西都有表象，但是呢，你要看到事情的真相，啊，就好像你活在这世界上，跟着人家在念书，有一天要出社会，啊，要去工作，然后呢，有一天你会结婚，你会生孩子，然后呢，你会过着生活，啊，然后呢，你也要有教会信仰的生活。那这一些看起来都一些很平常琐碎的事情，这些都是表象。可是你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问自己，我为什么活着？我今天在这边有没有什么用途？没有用途怎么办？没有用途啊！我有一次听到我同事说，他说骂人的最高境界哈，老师很喜欢骂人哈。骂人的最高境界不是什么哦，你猪头啊，不是这个啊。骂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是核废料啊！天哪，核废料还有什么用途吗？没有啊。如果什么什么什么米田共哈，或是什么那些东西，能不能变成肥料或是再利用呢？可以哦。啊，你说垃圾还可以再利用回收哦。可是如果骂人家是核废料，他说那是骂人的最高境界齁。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途，主耶稣造每一个人都有用途，那就是事情的真相。人活着就是要追求永生，这个就是事情的真相。好，但是你每天会过一个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你也要念书，你也要工作啊，你也要生儿育女，这是表象啊。但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真正的智慧的话，他会认为人生就这样，他会觉得人生就这样啊。那你会跟人家做一样的事情，人家说哦，现在在签乐透会中哦，你就会怎么样去签啊？因为他是过一个表面的人生，那是一个表面的人生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够了解说他活着的意义的话，他就没有拥有真正的智慧。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将来要能够进永生。好，如果你活一活活完了，有人说活了死掉就算了，那这种人讲这种话有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他觉得人活着死了就算了，那他动不动就想自杀啊，遇到困难就自杀，因为他没有智慧。他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会知道我死了人生并没有结束啊，因为他看到那个真实的部分。所以对信仰来讲，从信仰角度来看才能够看到真的智慧。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啊，那个很出名的人写了很多很不错的书，他里面呢教导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啊，看得让人家都得到很大的造就。没错，那是智慧，可是呢少了神的成分啊。如果这个智慧没有把神的成分放进去的话， 那这个智慧就不能称为真正的智慧啊，因为真正的智慧必须要有至少两个条件啊，这个智慧要能够造就别人，还要能够造就自己。什么叫造就？将来能够帮助别人，也能够帮助自己进入永生啊，这样才可以称为真的智慧啊。所以真的智慧就是告诉我们要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啊，不是只有看到表象。我们常常会看到表象而已哦。好，还没来学生联欢会之前，那个天文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没有印象？日偏食嘛，你知道以前古人说日偏食是什么状况？天狗食日哦，所以遇到日偏食或是日全食的时候，大家要做什么事情？敲锣打鼓啊！啊，有的人呢还要像那个印度人还要去沐浴净身呐、啊，啊，因为他们认为末日来了，太阳不见了，太阳被狗吃掉了。好，这是表象。可是自从人类呢，啊，有登上月球啊，有从太空人造卫星看到地球之后，有看到整个大自然之后，才会发现到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就是太阳一直都在那里啊，它只是被月球挡掉一部分啊，那个月球它根本就不是天狗，所以这叫做真相。所以真相必须要能够你要去学习啊，如果你没有去读书啊，没有去学习，或是没有人告诉你说哦，日偏食日全食它等一下就会过了，那你可能就会害怕啊。我小时候遇过一次日全食，台湾曾经发生过，那整个天就暗下来，就像晚上一样，还起风嘞啊，然后温度还骤降嘞啊，它真的感觉上就像圣经里面写的日头变黑啊，月食呢，月亮就像红的像血一样啊，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但是如果你没有去了解的话，你会看到表象，你会害怕。所以拥有真正智慧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不会害怕？他就不会哦。你会看到拥有真正智慧的人，他会很快乐的过每一天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个部分啊，真正的智慧呢，当你拥有之后会有什么好处呢？啊，第一个，它会帮助你远离错误的诱惑。我们刚刚有说过，真正的智慧就是要让你获得看到真相的能力啊，要让你看到真相的能力。这个看到真相就像什么一样呢？啊，就像你有人走过迷宫哈，在走迷宫的时候啊，站在高的地方看下去，看到迷宫的路线的人，他会不会迷路啊？他不会迷路啊。只有谁在走迷宫的时候，只有走迷宫的人他才会迷路，因为走迷宫的人他是在其中，他没有从高空往下看啊，所以他看到的是哦，找不到路啊。当你从神那边获得真正的智慧，就是从圣经的道理告诉你说，人生遇到什么事你就要怎么办，遇到什么事就要怎么办，你了解之后啊，你就知道怎么样远离错误的诱惑啊。比方说这边提到说，因为有真正的智慧啊，所以你就可以分辨看清，知道说哪些是诱惑啊。为什么有些东西会成为你诱惑呢？因为你价值观有问题啊啊。有人会被钱诱惑，对，有人跟你说，我跟你讲，你安息日不要去啦，现在我们在投资什么生意齁，我们去做什么生意就可以赚大钱。好，这时候呢，你可能会面临一个状况，你现在看到的表象就是没有去守安息日就可以赚大钱，这叫做表象。可是如果你有看到真相的能力的话，能够进天国跟你赚那些大钱比较起来，哪个比较重要？进天国重要啊，所以那些钱对你来讲就不会成为诱惑了啊。就另外也会像约瑟一样啊，约瑟他的主人的太太诱惑他哦，跟他说，来吧，我们来做一些啊不该做的事情这个约瑟他为什么他可以抗拒这个诱惑就跑了呢？ 他有真正的智慧，他有看到真相，他觉得说我现在如果被这个表象蒙蔽了，哎，有人跟我说哈，啊，我知道了，约瑟他为什么可以逃避那个主人太太诱惑？因为主人太太太老了，怎么可能啊？那么有钱人会娶一个老太婆当太太吗？啊，绝对一定妖娇逼的哈。啊，那么美丽，那么动人，那么诱惑，可是约瑟为什么没有受影响呢？他有真的智慧，他看到真相，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好，不重要的，像这个诱惑，在一般人认为说，哦，冒喜哎，好，有人会觉得说，有的，好，会一般外邦觉得，哦，赚到了，哦，自动送上来的，当然就享用啦。可是呢，你在享用的时候会因小失大，啊，你怎么没有看到那个大？因为你没有智慧哈。我们看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主耶稣讲到七个比喻哈，我们看44节，马太福音十三章4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哈，13章44节，念到46节，预备开始。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哈？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好，我问你，藏在地里面你怎么看得到？你必须要拥有什么真智慧，你才可以看到说，哦，那块地里面啊有宝贝在里面。因为这块地里面有宝贝，所以我宁可变卖一切来买这块地啊。这块珠子到底有多贵重呢？贵重到说我可以把我所有东西都变卖了来买这个地，都还划算。好，在一般人的脑海的印象里面，看到这个人做这个动作，看到表象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头壳坏掉了，这个地没什么，你怎么会变卖一件来买这块地呢？结果呢，那个买地的人很高兴，他就没关系，你就卖我，我变卖一切，我要买这块地。好，他就把它买起来哦，他就很高兴啊。为什么？他得到这个宝贝啊，这个宝贝就是天国啊。我们今天在要求真正的智慧，就是要有这样的眼光，可以看到真相，可以看到那个地里面的那个宝贝。也像45节提到的，好，这个真相就是怎么样？好珠子啊，这个珠子呢是极重价的珠子哦。啊，遇见他的人就会变卖一切来买他。啊，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以前那些古圣徒啊，愿意牺牲生命啊。今天如果我们遇到了逼迫，然后呢这个敌人啊说你要信耶稣，我就要你的命，你要不要信？好，不用告诉我啊。如果呢你坚持要信，愿意牺牲生命的话，恭喜你，你就有真正的智慧，而且它不是勉强的哦。好，你会很自然说很高兴，哦，太棒了，死了呢就可以进天国了。你会很高兴，因为你有属灵的智慧。所以以前那些古圣徒，像斯提凡啊，像保罗，那些像彼得啊，殉道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殉道。为什么？他看到什么是最宝贵的，甚至这个宝贵呢比他的生命还要贵重。诶，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不可思议啊，怎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得到那个真正的智慧，我们可以去求啊，哈。好，我们看第二点，这个真智慧呢，也可以改善与人的关系哦。啊，当你拥有真智慧的时候呢，这个真智慧告诉你，你要得到这个宝贝，就是你将来要进天国，那你必须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爱人。好， 你知道说爱人才能进天国，那你要不要爱人？你就会爱人啊，你很自然就可以爱人啊，啊，你会改善与人的关系啊。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啊，你知道说他不是故意的啊，他啊，我们看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记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23章34节，来，我们来一起念一次哈。路加福音23章34节，好，预备，开始。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阿们。好，你想想看，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他是挂在木头上，那个骨头是被钉子钉过去，全身重量挂在上面，他在流血。然后呢，因为他的重量的关系，他的伤口是持续在撕裂当中，痛得半死啊！主耶稣对那些要害死他的人，他看到真相啊！主耶稣看到真相，他只有说啊：“父啊，赦免他们。”他知道他们会钉死他，是因为他们不懂啊。如果他们知道主耶稣是基督，是救主的话，会不会把主耶稣钉死呢？不会啊！所以主耶稣为他们祷告，他不但不记恨哦，还为他们祷告。所以当你拥有真智慧的时候，你会看到真相，你会看到那个得罪你的人，他不是故意的。好，看第三点，有真智慧的人呢，他会善于经营家庭。一样，当你有真智慧，你会看到什么是宝贵的，那就是天国。要进天国就要爱人，还要呢善于经营你的家庭。我们看哥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3章第5节，提摩太前书3章第5节，我们一起念一次。好，预备，开始。人若不知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愿意做圣工，感谢主，可是啊，不要忘记你的家庭的需要，多多跟你家人聊聊天啊。有的人可能很久没有好好跟爸爸妈妈讲话了，因为爸爸妈妈在你9年级的时候一直叫你念书念书念书，你已经快要跟他撕破脸了，对不对？好，那我这边劝你，联恩会学生联会回去之后，回家抱抱爸爸，抱抱妈妈啊，跟他们说我爱你哈、啊，因为这是真智慧啊。圣经告诉我们要会照管自己的家人，要跟家人和好啊，你要能够带动家里的信仰哦啊。然后第四个，可以享受工作的果效啊，因为你有真智慧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你该做的。好，神会告诉你什么是该做的。既然你的工作是神告诉你什么是该做的，那这个工作会得蒙神的保守，很快就完成了。那你能不能享受这个果效呢？可以哦。有的人在教会做圣工，他用他的想法在做圣工啊，因为他并没有完全得到那个真正的智慧，他没有去求问神，没有从圣经道理当中去了解主耶稣要他做什么，他就一直冲一直冲，可是他做圣工觉得阻力重重。为什么？因为没有果效陪着他。好，如果你可以静下心、啊、去想一想啊，主耶稣要我做什么，去感受主耶稣的声音，微小的声音，主耶稣告诉你说，你现在呢这个先不要做，先去做什么，我会与你同在。这时候呢，你如果照主耶稣的话去做，你会发现哎，好奇怪哦，好多人都自动来帮忙，这个圣工啊自然就完成了，你就可以享受做工的果效啊。所以你要有真智慧才能得到啊。好，再来第五点，你还可以坚定和神的关系啊。有真智慧的人，他知道说什么才是世界上真正的宝贝啊。 主耶稣啊，啊，我们现在很幸福，都跟主耶稣有关哦。可是主耶稣在你的心里面是排第几顺位啊？是排在学业后面呢，还是也排在你的信仰后面呢？哎，那个健康后面呢？还是也排在你的啊什么什么风之谷啦、世界帝国后面呢？啊，还是排在啊你的什么啊哪一个歌星啊、影星啊、Michael Jackson 的后面呢？好，哎，主耶稣排在哪里呀？那想想看哈，如果你有真智慧，你会发现主耶稣一定是排第一位。排第一位的话，你就会自然愿意坚定你跟神的关系。那你很喜欢读圣经哈，因为读圣经就读到你最喜欢的这个神他讲的话，啊，你会很期待每一次聚会。啊，我聚会会有一个习惯哦，哎，提供各位参考。好像聚会的时候，如果传道刚好在讲到哎大卫，啊，讲到大卫王的时候。那我来听到的时候呢，看到题目哦，今天要讲大卫王，我就会先做一个动作，我马上开始想大卫王他的情境，想象看到那个大卫的样子，哦，他要打哥利亚，哦，我看到哥利亚了，啊，去想象，然后呢，跟传道开始会有互动，然后呢，你在听传道在讲道理的时候，或是听领会者在讲道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进入状况。这叫做共鸣，好，共鸣。其实这个方法也可以在你学校读书，哎，各位要将来有的要念高中啊，有的是要念高职或是高工，不管你念什么哈，你在学习可以这样做。今天你要上这一门课，好，上国文课，你可以先预先调整你的想法，哦，等一下上国文课，哦，国文这个地方可能上什么，先跟他有一个共振、共鸣哈。哎，你上起课来就觉得哦，很好玩，很有趣。很期待啊，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很喜好的心的话，哎，聚会就不会成为负担了。啊，各位来教会聚会，为什么会来教会聚会呢？是习惯动作，还是被逼迫来的？啊，你一定要去聚会，不去聚会哈，啊，会怎么样啊？被爸爸妈妈逼来的，或是被教会的老师硬抠回来，夺命连环抠哦，抠来的。其实啊，你可以改变一下，既然要聚会，就让聚会的内容感动自己，好，让你在聚会当中可以得到东西哈。好，那你会可以坚定跟神的关系。再来第六个，可以建立正确价值观，这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哈。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表象，还有它的真相。好，如果你有真正的价值观，就是你会看到什么是尊贵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整章记载一个人复活，叫做拉撒路。啊，这边记载拉撒路复活啊。这个地方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哈，给各位做参考。这个地方好像主耶稣在上一门课，叫做真相与表象。啊，怎么说呢？拉撒路生病了，拉撒路病得快死了，拉撒路快死了，他的姐姐叫人来求耶稣，耶稣听到之后在原地还停了两天，第六节，哎，耶稣听到怎么没有马上过去，啊，停了两天哦。然后呢，再来呢，十一节提到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啊，耶稣也知道拉撒路死了嘞，那主耶稣怎么没有动作？好，再来十七节，主耶稣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啊，主耶稣总共延迟了六天呐、啊。可是到最后呢，拉撒路复活了哈。啊，我们看到四十四节，那死人就出来了。拉撒路本来是死人哦，出来了。好，这个里面呢，你可能会陷入一个表象，拉撒路生病，求主耶稣。耶稣在原地逗留，我们不要说打混了，耶稣在原地逗留，然后呢还慢慢走，多走了四天，拉撒路不但死了，还死了四天哦，死了四天主耶稣才到达。好，这些都是表象，主耶稣一直在提醒一些真相，
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来参考哈。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荣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在提醒说：“不要被表象蒙蔽了，要看真相，要用你的真智慧看到真相。”拉撒路生病，拉撒路会死，拉撒路会死里复活，是为了要荣耀神。荣耀神是真相，他的生病是一个表象。你如果只有看到表象，你就会像马大一样，会有一点点抱怨哦。啊，主啊，你若早一点来，我弟兄弟必定不死啊。21节，啊，就会像他这样讲哦。因为马大这个时候虽然他有信心，可是他的信心不够。他有真智慧，可是真智慧还要再加强，没有看到真相。好，然后呢，11节，主耶稣又提到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有时候我们遇到亲人死亡，会认为啊死了很难过、绝望。可是呢，基督徒应该要有的真智慧是看信徒的死是睡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哦，主耶稣一直告诉你说，哎，不要被表象蒙骗了，你要看到真相，你会有正确的价值观。好，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三部分，那怎么样领受真智慧呢？领受真智慧，其实这边列了5点哈，啊，我只要告诉你几件事情而已，就是要常常祷告，常常读经，常常听道理，就可以得到真智慧。好，不过我们课本这样写，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点，要领受真智慧呢，要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神。好，在箴言9章10节这边提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要得真智慧，一定要敬畏耶和华。你今天在世上，不管你跟某某法师学，你在什么大学得到了什么博士学位，那个都不是真的智慧，因为他没有教你敬畏耶和华。如果他有教你正敬畏耶和华，你还要能够真正来顺服他，不是认为我今天是某某学位高高在上。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的5章，马太福音5章第3节，我们一起念一次。马太福音5章3节，来，预备，开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主耶稣说啊，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真智慧。好，所以一个得到真智慧的人，你看到他的样子一定是谦虚的。好，他一定是谦虚的，他一定不会让你感受到压力。哎，我们教会有一些长老，有些执事，有一些传道，啊，他虽然很会讲道，他虽然道理懂很多，可是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觉得，哎，他怎么会这么温柔，他怎么这么谦虚？因为他有得到真智慧。真智慧呢，就是是只会给那些谦虚的人。圣经说啊，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哈，得不到主耶稣的道理耶，啊，只有那些谦虚的，那些瘸腿的，那些瞎眼的，那些可怜的，啊，才可以得到主耶稣的真智慧啊！啊，让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要拓展学习的领域。啊，我们今天要来得到真智慧，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只读圣经，学校的书不要念了，对不对？哎，不对哦。为什么要学学校的东西呢？啊，因为学校的东西是在教你认识主耶稣所创造的一切。啊，像以我来讲，我以前念的是物理系，结果呢，物理系是带领我去认识神所创造整个大自然、整个宇宙。啊，原来这么伟大！啊，这些东西怎么想都不可能是人，是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啊，连教授都说这个东西啊，说自然形成的哈，我实在不相信。虽然我没有信神，哎，教授这样讲哦，我虽然没有信神，可是我实在很难信得下去，说它是自然形成的。因为研究到最后，除非把神的成分放进去，否则一切问题都是无解，通通都无解。啊，所以 你学习之后会让你更觉得神的伟大啊。像我们学了生物之后，我们都知道啊，植物行光合作用，它主要是吸收什么？二氧化碳啊。然后呢，水给它什么？给它能量啊，让它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啊，进行吸热反应啊。好，可是你想想看，植物要变成一棵树，我们有些树很大哦，4000年那种大树有没有？哦，一二十个人环抱那个大树，你知道它是用什么叠出来的？它是经由光合作用，那些二氧化碳一颗一粒一粒一粒这样粘出来，粘出来粘成一棵大树的伟大吧？你知道那棵大树倒下来它有多重吗？可以把一部车压扁呢。它是二氧化碳叠起来，二氧化碳是硬的呢，还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啊，那是神造的啊。所以当你去了解、去学习，才发现哦，原来你如果还没有念书哦，你问那个乡下的爷爷奶奶，他会说，那个植物是怎么长起来的？他会说是吃土长出来的。可是我问你，那棵树在那边，那边的土有没有变少？没有啊，啊，这是大自然的奥妙啊。所以今天我们遇到那个温室效应啊，二氧化碳很多，其实神已经把那个解药放在身边了，就是什么绿色植物啊，多种绿色植物，回家多种几棵，种绿豆也可以，啊，吸收二氧化碳，啊，它会长大。好，那是神已经放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解决的问题方法啊，我们只要把它种起来就好了啊。所以你去学习才会学得到这些东西哈，你会感受到神的伟大啊。当然有人说，哎，那我学法律，我学商科就不能认识神啊？不会，法律跟商科是人想出来的。那你想想看，人为什么能够想出来？因为造他的人，造他的这位神伟大。伟大到能够造出这些东西，你今天能不能造出一个机器人，它可以帮你立法啊，帮你做很多思考很多事情？没办法啊，你只能给它程式，它不能够自动开发程式出来，没办法哦。好，第三，要领受真智慧哈，要有谦虚的心。刚有讲过，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要领受真智慧，一定要谦虚。不要自以为是啊，谦虚下来，你才可以把心静下来。其实虚心还牵涉到一点啊，完全否定自己啊，否定自己啊，否定自己就是没有我啦。如果你的我曾存在的话，你就不能够接受主耶稣进来啊。不要认为说我怎么样，我们在祷告当中很容易祷告说，主啊，我遇到什么问题，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都是我啊。我们当你把我啊，像保罗所说的，他说我是啊攻克己身啊，把自己致死了，完全否认自己了哈，他就完全接受主耶稣进来啊，没有我的存在，完全的谦虚下来，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真正的智慧。有人说啊，你的成分如果有80%的话，那主耶稣只会在你心里面占20%啊。如果你的成分剩20%，哎，那主耶稣在你心里面怎么就有80%哦？如果你完全都没有我的话，哎，那你全部都是主耶稣了。好，那你就有完全真正的智慧。有真正智慧的人，他是快乐的哦。好，我们看第四点，知足感恩。为什么能够知足感恩呢？因为像保罗说的，他说将万事看为粪土，因为以耶稣为至宝。哎，保罗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哦，因为他真的有真智慧，他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他知道那块田里面的那个宝贝，他知道那个重价的珠子啊，所以他将主耶稣视为至宝。好，你今天得到主耶稣了吗？你得到主耶稣了吗？你有没有圣灵？哦，有圣灵，对不对？主耶稣在心里哦，主耶稣跟你同在哦，主耶稣每天都跟你住在一起哦，你吃饭，你读书，你睡觉，你在做任何事情，主耶稣都跟你在一起。你在看什么，主耶稣都跟你一起看。高不高兴？有人说哪会，很恐怖哎。对啊，很恐怖。你能不能做坏事？不行啊。你眼睛看到的，主耶稣也看到；你手做的什么事情，主耶稣都看到。一方面你可以感到快乐，一方面你会觉得哦，我要小心 今天你得到圣灵，你已经得到至宝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东西更重要呢？没有啦，那你就会表现出一个样子，很知足。好，第五点，用爱啊，用爱呢，善用恩赐啊，用爱善用恩赐。这个爱的表现，我们常会说，哎，我爱，我爱，我要爱神啊，我要爱弟兄啊。那爱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五章的第七节提到说，哎，我们一起念一次哦。马太福音五章七节，预备，开始。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这个连续呢，就是怜悯人，为别人想。刚刚我们有提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为那些害他的人祷告哦。为什么？因为他为他们想，他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今天你会遇到一些，还蛮讨厌的同学哈。哎，你班上有没有讨厌的同学？有啦哈，多少都会有。看了呢，就不想跟他坐在隔壁，有没有？好，可能你班上没有，可是你那一个年级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啊？每次看到他来，你就想离开了。有，哦，可能会有。可是主耶稣说，你要为他想，他今天为什么让人家讨厌？他是不是故意让人家讨厌？哎，有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让人家喜欢他，他不懂啊。那谁要帮助他？今天你看见他了，你就要为他帮他祷告。在创世纪有一段故事提到说，亚伯拉罕哈，有一天接待三个客旅，有这个故事哈。结果三个里面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神哦，好，然后那个有两个就先走，那是天使。那个神呢，跟亚伯兰说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要做什么？他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啊！那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你看看亚伯兰听到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啊，黑暗是我的代志啊！还是他马上就做代求呢？他代求哦，今天你听到谁软弱，那就是你的责任。啊，所以要用爱善用你的恩赐，啊，你在做任何圣工，用怜悯做出发点，怜悯呢，啊，是爱的具体表现。哎，我爱你，可是怎么爱？为他想，他现在需要什么？啊，这个爱呢，就是在对方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你在他的需要上面，需要你看到了，那是你的智慧。可是你还要做一件事情，那是我的责任。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听到台上在唱名代祷，那就是我的责任，我要帮他代祷，啊，那就是你的真智慧，啊，所以最后，保罗在，啊，我们看最后一段圣经节，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来，十三到十四节，我们来念一次哈，十三、十四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预备，开始。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诶，翻到了吗？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保罗说他向标杆直跑，怎么跑？追求真智慧，啊，这个真智慧告诉他要怎么做，所以他一方面追求真智慧，一方面要努力做该做的事。他的生命是快乐的，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是有标杆的。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标杆啊。保罗他有标杆哦，啊，所以愿神看顾我们哦，让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看见真相，不要受表象影响，能够看见真正的内涵。那个人让我生气，那是表象，真正的真相呢，是因为他需要帮助啊。愿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智慧啊。我们一起唱诗239首。
必不顾，为主歌唱，救主与我同住，生如梦，Oh.